黄文金三员大将拉着20000多人打算回天津，事机不密，让义王石达开发觉了，领兵就给截住了。石达开一句话没说，那个脸上的表情在急速的变化，时而剑眉倒竖，时而脸上的肌肉直绷，5分钟没言语，静悄悄的就等着一句话。好半天石达开才说话，各位兄弟，好吧，人各有志，不可勉强，我深知想你的瓜它是不甜的，当初在安庆我就宣布过，在这布告上也说得清清楚楚，我绝不勉强任何人，愿意跟着我走的我欢迎，不愿意跟我走的我绝不勉强。三位兄弟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打杨子清，我的好兄弟，我对不起你，你受了委屈了。既然你们愿意回天津提出困难，我一定帮着你们解决。军需官哟，看看还有多少粮草，拨出一部分叫他们带着在路上食用。哎，5000岁，咱们都
不要多少，准备。
哎，三将已经傻了，刷刷刷眼泪掉下来。义王，我们不是人呐！没想到您对我们能这样，我们不走了，留下
啊！不
不不不，留下我也不收了，留下我也不收了。我绝不拦着，你们回天津去吧，快走！一帮队长，快走！时间长了，我可反省，快走吧！石达开把马一拨，收兵，把道路闪开。三将看着石达开的背影，一帮保重啊！一帮别断联系啊！将来我们欢迎你也回天津啊！拉着队伍他们走了，又少了20000多人。回来的路上，曾几千不服劲儿，5000岁，你怎么想的？怎么能放他们走呢？这种软骨头，这还能留着他们吗？哎，我说那是真的。勉强的事情没意思，我说的话也有不算数的，走走吧。再者一说，他们是怎么走？他们不是投降清妖，不是背叛天国，而是回天津保卫天王，那不跟咱们是一回事吗？留在我这儿跟回天津也没什么区别，你何必那么做呢？走走吧，不必多说了。剩下的人就说，5000岁，我们留下的肯定不走，我们誓死跟着5000岁。为这件事，石达开回去深刻反省，肠子都悔青了，不应当冲动打了杨府清，这多大的损失，往后办事切记谨慎，不能冲动。当众宣布，有愿意走的马上走，我绝不勉强，谁走都可以，但是留下的人众口一声谁也不走。石达开一看，好吧，看来南昌是不能打了，马上撤围，另觅出路，连夜拔寨启程，大军掉过头来奔东去了，放弃了南昌，刷刷刷攻占数座县城，一下拿下慈都、景德镇。景德镇的知府早就吓跑了，总兵也没影了，大军长驱直入，占领景德镇， 瓷都啊。到这之后，石达开长出了一口气，好好休息休息吧，弟兄们太乏了。因此传下令箭，把知府衙门改成一王府，在这办公要长时期的休整军队。哎，大伙儿啊，这才喘过一口气儿。同时，石达开命令手下的大将，把瓷都周围的几个县牢牢的控制住，方圆150里都是他们的小天地，就这圈归太平军，外围还是清军，就这样得以喘气的机会。石达开命令，把这几千名商号分散到各村各屯，让老百姓协助，让他们将养商政。在这块征粮，咱必须说明，这地方说个新词儿，老根据地了。太平军经常在这出入，老百姓对待太平军跟亲人相似，尤其对义王石达开崇敬备驾，拿他奉若神明，主动送粮的、送草的、送米的，军民关系融洽。就这么的，石达开在这儿休养生息，清兵在外的围着不敢进，不敢碰。咱这么说，石达开在这安定下来之后，曾景天领头劝石达开：“王爷，您日理万机呀，光打仗了，您得考虑考虑您个人的事儿。您光棍一个人怎么能行？你跟我们不一样。”后来劝的石达开也心活了，就在瓷都又收了3个王妃。王妃姓黄的、姓张的、姓王的，3名王妃，那大伙不得祝贺吗？单说这一天，正在祝贺之时，有人跑进来送信儿：“殿下，天津来人了，天王派来特使。”谁来的？国舅赖汉英亲自来的。哎呀，京里来人了，义王心里感到热乎乎的。众人一听也是，都想了解了解天津的情况。石达开吩咐着：“来，净水泼街，黄土垫道，红灯高挂，收拾收拾，把屋里收拾收拾，隆重接待天使。”咱们书说简短，赖汉英是青衣小帽，穿着便装，带着仆从21人，就好像逃难的难民一样，来到瓷都，一眼看见义王石达开了。呀，义王在上，卑职叩拜义王。赖汉英这个人呢，血性的汉子，爱动感情，一见面刷刷眼泪掉下来。石达开赶紧抢步起身过来，把他搀扶起来。国舅，你听好，托您的福，凑合着过来见见义王。呼啦朝全跪倒了。石达开拉着赖汉英的手，哎呀，亲热的不得了，让进王府，让大伙更衣净面，收拾收拾。等都收拾完了，让进大厅待茶。石达开吩咐一声：“下面准备，摆上几桌，给国舅众人接风。”众将全围拢过来了：“怎么样？天津形势如何？打听这个的，打听那个的，大伙唠的亲密无间。”石达开也特别高兴。中午盛排宴宴，款待天使。这个赖汉英呢，也恢复过来了，往这一坐。吴千岁，我还没跟您解释呢，咱们宴路之上全是青腰的关卡，我们不敢穿官服啊，化妆成逃难的老百姓，好不容易这才找着您呢。国舅，千里迢迢冒着这么大的风险，
来见石某，有事儿吗？
有啊。
嗯，这么说吧，一呢，看望老弟老兄的，想你们呢；二呢，我奉天王的招旨来请武千岁来了。
来，拿过来。
招旨，拿一个猪桶子装的。赖汉英还说呢，这不敢带在身上，装在这竹筒里头保险。赶紧掏出一块黄绫子来，这是圣旨啊！双手一托，递了前去，给你。石大开看了，这是什么？天王的手书给你写的。石大开连接都没接，放在那儿。哎，义王，这是天王写的，无论如何您得看看，有那个必要吗？我跟他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义王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您走了之后，天王都后悔透了，都那真伤了心了。我一点不夸大其词，茶饭懒用，日夜思念，光跟我们捣鼓何止数百次，在您离京的第三天就把安福二王撤了职了，贬为庶民，就因为他们两个人进谗言夺您的兵权，所以天王呢就做了这个决定，公开的表示悔过呀，对不起您呐。本来呢，那阵就想派我追您，感觉到您正在气头上，说也没用，缓一段时间吧。拖来拖去，拖到上个月，天王急不可待，没办法，这才命令我离京来找您了。临行之前，天王亲自作书，您得看看。曾锦谦也说：“义王，那您看看。”石大开犹豫了半天，没办法，这才把包招纸打开，看了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兄弟，哥哥错了，我洪秀全是个不地的秀才，我起自布衣，我是个普通的百姓，因为眼见满鲁欺人特甚，割地赔款压榨百姓，因此我奋起成立了拜上帝会，数年来蒙各位兄弟出生入死，才打成了这片家业，去年不幸发生阳痿事件，此事件对我的打击太大，我头脑有点不清醒，终日精神恍惚，疑神疑鬼，我不应该屈枉了兄弟你呀，我太不对了。现在追思以往，是追悔莫及，为了表示对兄弟我道歉，我把安福二撤了职了。另外我还希望你迅速回天津，你我兄弟拉起手来共建天国。兄弟，如今我是两眼望穿，你总不念我洪秀全之情，还看在天朝百官和百万老百姓的份上，赶快回来吧。小兄翘首以待，上对着天，下对着万。石大开看完了，声色未动。赖汉英一看，义王，你还有这？来，拿来。取过一小包，把小包打开，里边包着左一层右一层的，最后一小金盒，把盒盖打开，金乎乎，一颗大印，六寸长，四寸宽，上面站的字都是赤金的， 天父天兄太平天国真天命，通军主将翼王石大印。赖海英手中托着翼王接印吧。天王说了，过去您是什么官，现在还是什么官，您回去一切都听您的，让我颁发金印。天王等着呢，城市都收拾好了，把您的府邸重新整修的，只要您回去，满天云彩都散了。翼王接印，
满营众将，在座的众人谁也不说话，全盯着石达开。当家人呢，家有千口主事一人。石达开说回去吧，这帮人跟着就回去了。石达开说不走，大伙就得留下。那么怎么叫当家人？大厅里的静悄悄。翼王面带冷笑，根本就没表态。
国舅，我的情况你大概都了解。我石达开要为名利二字，我就不是今天，我家有的是钱，家资巨富，广有良田，使奴换辈，实姓都3000多口。我要说当官，什么巡抚总督不在话下，但我没那么干。因为呢，我看到满鲁横行，朝政日非，因此我投笔从戎，加入了拜上帝会，到今天团营，把我的家属，把我万贯家财全都捐献出来。数年来我跟随天王出生入死，我就你最清楚。洪天王在金龙城安富尊荣，吃喝不愁，石宝领兵在外是日夜奋战。我石达开再苦我没有怨言，这你是知道的。就因为保卫天王，我得罪了伪帝，我一家人全死在乱军之中啊，我的老婆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子女全死，惨遭毒手。我就你知道那些日子我是怎么熬过来的，我怎么活过来。众人闻听眼泪吧嗒吧嗒全掉下来，石达开眼泪围着眼圈一转，我就最让人不能容忍的是，我亲提大兵回到天津，要确保天津的安全，保卫天王，哪知道洪天王疑鬼疑神，表面上重用我，暗中撤我的台，撤梯子，让安抚二王在旁边监视我，把我架空。尤其不能容忍的，他还派出刺客监视我的一言一行。国舅啊，事情要轮到你头上，你得怎么办？我石达开看品性，我跟洪天王只能同患难，不能同享福。我要再留到天津，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，为此逼得我没办法，这才牺牲。以往的经过就这么简单吗？哦，现在天王后悔了，追悔莫及，又赐印又颁旨，晚了晚了，石某是不能回天津的。换句话说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也许将来有一天我回心转意能回去，现在不能。请你把招旨金印带回去，面呈洪天王，说明石某的用心，我不能回去。吴千岁，您说的都是至理名言嘛， 有目共睹。正因为天王对不起您，为了悔过才做了这么些事情。他要是觉得有理，他能吗？义王啊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毕竟咱是一家人啊。现在天津形势危机啊，青妖又建立了南北两大营，屯兵数万，而且粮缺人缺，样样都缺，天津是岌岌可危。义王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舆情看水情，咱们患难多年了，天王说的清楚，总是有天王一万个不对，天国的臣民还是崇敬您的，就冲这些人你也得回去。五千岁回去吧。国舅不必往下再讲，我意已决。石达开站起来，今天哟，国舅远路而来，风尘仆仆，陪着国舅多喝几杯，我还有点事情，恕不奉陪。五千岁，五千岁，你等等。石达开始拂袖而走。哎呀，赖汉英啊，哎呦，这心如刀绞一样，这人也窝囊，抱头大哭，哭的是死去活来。我无能啊，我有负天王的重托呀，天王为什么派我来呀？我是窝囊废，要换个能事者，我看能把五千岁请回去。我什么不是，我怎么有脸见人呢？您说这饭吃的好吗？谁也没心吃了，大伙劝吧，好容易劝的赖汉英不哭了，准备管舍下会儿休息。赖汉英一琢磨，我不能走啊，冤魂缠腿，晚上见着义王，我还说哪怕我跪那儿我不起来，我得劝你活了心，但是落空了。义王根本就不露面，找出种种借口不见他。完了，赖国舅一看一点指望也没有了，本来想多住几天或者跟义王一块还京，现在他都没希望了，自己先走吧，回京复职陈宋。